天父爸爸的儿女们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感谢赞美主，可以跟1503的家人一起来敬拜神，让我们彼此祝福，新年蒙大恩。好，让我们一起起立，用恭敬的心来读今天的经文。
约书亚记1:6-9，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儿女们分别为圣的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你不止救赎我们，赐我们新生命，在生活中也不断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攻击，让我们饱受你的保护，有平安。求你开启我们受教的耳来聆听你的话语，愿你的每个儿子每个女儿都能听到你的声音，跟随你，领受你所赐的大能，活出你话语的真理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坐。感恩2020年神带领我们在新冠肺炎搅动全世界的时候，经历他在我们生命里恢复更新与复兴奇妙的作为。1503时时听到家人经历神的见证，每每有家人在主日讲台上述说神奇妙的作为。现在让1503的家人一起把所有的2020年的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荣耀、尊荣、爱戴都归给爱我们的独一真神。感谢主，今年神给1503全家的主题是刚强壮胆。在这末后的时代，因着人类错误的治理这地，灾难会越来越大，频率也会越来越快，地球正往着无法逆转的方向前进，人类历史正朝着启示录的预言前进，这世代将会越来越艰难，导致世界如果使用大略的分法，将人类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等待世界环境改变成更好，非常被动及被外在影响而负面生活的人。第二类是有智慧的，清晰洞察力，正确健康的判断力，有能力去改变影响世代的人。你觉得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属于哪一类的呢？人是活着无法二分化，所以我说大部分的时间。你会说君子姐，我是基督徒，当然是第二类呀。其实只要问问你最亲近的家人、好朋友或者配偶，你大部分在你的生活中，你的言语、你的态度充满的是负面还是正面？那才是真实的你。不要活在理想中来欺骗麻醉自己的。因此我们今天分享一个主题，刚强壮胆，为神国兴起。在这艰难的世代，我们要靠主刚强，预备自己成为乱世中的中流砥柱。 圣经中有三位后起之秀的新领袖，他就是约书亚、所罗门跟提摩太。我们来看看神对他们说了什么。好，对约书亚说，
你当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要刚强壮胆
呀。感谢主。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招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吩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必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下一个是所罗门，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
下一个提摩太，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谢谢。神所安排的历史，一代过去，一代兴起，所以在每一个世代，神的工作都邀请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一起来与他同工。为什么神要对他在世代中所拣选的领袖加油打气呢？我们看到经文中有相同的字句不断的反复出现，就是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原来我们无法刚强壮胆，是因为惧怕与惊慌。当我们面临艰难、险恶环境、不安全，或者有可能导致失败或者灾难等等的时候，心中着急、恐惧、惊慌、心神不宁、情绪不安的状态，这就是害怕。我把害怕分成两类，第一类叫做未知的，无法预先知道所以会害怕；第二类是已知的，就是已知的里面又分两种，一种叫做已经类似的经历，而且以前的结果是不好的，那第二类是预先看到会有不好的结果呀。我现在要做一个见证，就是面对害怕得胜的见证。去年八月，我在美国读圣经学院的大女儿安琪，为了要不要再回疫情严峻的美国继续进修，我们就一起祷告寻求。那有人提醒他说，如果你决定去美国而在美国得病了，你会后悔吗？甚至失去生命，你 OK 吗？他请我们为他祷告。我告诉他，我会尊重神给他的感动，神带领的，神会负责到底。前一阵他在美国确诊得了新冠肺炎，哦，这是他上飞机前的全副军装呀。那他得了新冠肺炎，当时我的害怕包含了这两种害怕。我为这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对我说，你们两个人的生命是气得上现在得这个病来经历我。虽然我的理智明白了，但我心里情感上没有过，两天都心神不宁，无法睡好。当我回到神的面前检视我自己的时候，神让我知道 害怕的问题所在。神帮助我，将我心中的不幸与小幸的虫都抓出来。感谢赞美主，当我向神认罪悔改之后，我重新的回到主里的平静安稳。感谢大家对安琪的关心与带导，神借着祷告医治课程，有人为他祷告，症状就一一的消失，最后完全神完全的医治了他。1503的家人们，让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乐意全人医治我们的真神。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约书亚。约书亚40岁的时候出埃及，来40岁以下的请举手啊，恭喜你，你们将比约书亚还要早进入领袖训练课程。好，约书亚80岁的时候接任领袖的工作，来80岁以下的请挥挥手呀，恭喜你们，不需要等到80岁了，约书亚又活了30年到110岁，所以他做领袖带领以色列民30岁30年。再次的恭喜你们，越早起来做神国的将领，你的领袖年资就越长哦。嗯，约书亚这位领袖的崛起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刻意栽培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神为他预备的训练课程。第一个，自我训练，力求卓越。这里面的信心，当约书亚接续摩西的使命，要带领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的心情既刚强又惧怕，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心情很相似。但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请问你们知道吗？魔鬼有个诡计，就是让我们害怕。当我们胆怯的时候，魔鬼不必打仗啊，就轻易的得胜了。以色列的12个探子进迦南回来，有10个是胆怯的。因此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当世代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迦南，全都倒闭在旷野。另外在旧约中，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尼西米、但以理刚强壮胆的时候，他们不但从神那里蒙福，更在他们世代中为主打美好的胜仗。约书亚之所以被验中，是因为他是顺服神、有信心的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架构在认识真神。约书亚记1:8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是神对约书亚做领袖装备的开始。约书亚始终不变的去追求认识。约书亚在埃及的时候，在那些不幸的环境，甚至拜偶像的人群中，他去认识独一的真神。出埃及上西乃山的时候，甚至到迦南去探地的时候，都表现他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是接受圣灵的管理，被智慧的灵充满。在生命记34:9的时候，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出埃及记33:1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的时候，唯有他的帮手一位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即使摩西离开祷告的会幕，约书亚能流连于神的同在。他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是一个祷告的人，是有圣灵内住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一个不看环境如何，而是单单看神的应许。当他被选出成为窥探应许之地的十二个探子之一的时候，他在报告中充满了显出他的信心和勇气。当人们看见困难退却的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却因着相信神的应许而选择应该前进迦南。我们认识神，常常从圣经或者从老一辈人的生平见证教训中来学习，这是非常好的学习管道，但有几个人可以在历史中学教训？一个人的信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因领受神的话语，在生活中经历神的信实，信心因此一步一步不断的增长。我们现在来听听卢师的见证。
Hi everybody, my name is Ruth. I'm from 1503 Youth Group. A lot of you guys probably don't know who I am because I'm not in Australia a lot. I'm an artist, and as an artist, I'm really privileged to be able to travel a lot for my work, and sometimes I'm only in Australia a couple of months of the year. Today, I'm here to share a testimony about a project I did last year, back in 2019. So to give you guys a little bit of context, as an artist, I get to travel to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residencies, exhibitions or conferences.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 lot of perks, but sometimes there are a lot of difficulties that come with this kind of lifestyle. So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I was invited by Inga Ceramics Museum to do a 3-month project residency as well as a solo exhibition. And I'm really honored and privileged and reall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But of course, there wer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one of the main kind of most difficult things with exhibiting overseas is that I have to ship my really fragile porcelain sculptures to wherever I have an exhibition. And this time I had to ship my work in advance for my show. So leaving my studio in China, I organized all the shipping and flew to Taiwan to start my project first. And I would sa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ve had such a difficult time with so many things happening all at once. So from when I arrived in Taiwan, I spoke with the museum management who was in charge of my exhibition, and it seems like there were some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issues, and a lot of the things that I ordered in advance were not fabricated and can't be fabricated in time for my show. And then I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my shipping company in China that, you know, my shipment was being delayed by a month. So the delivery date was estimated to be right, like the day before the opening of my show. And then I was having difficulties with the local porcelain making, so part of my project that I'm contracted to the museum was not very successful. And then the project manager of the museum for my residency also kind of double booked and put a lot of workshops and teachings and seminars all at once right before my show. And then on top of all of that, my grandmother collapsed and she had to go into heart surgery straight away. And that was a really overwhelming period. I remember being in the hospital sitting there after seeing my grandma go into theater, and I was sitting there really devastated and really overwhelmed and really stressed, and I just asked God, like, oh, why is this happening? Like, and I started having a lot of self-doubt, thinking, oh, is this really what God wants me to do? Am I doing the right thing? Or maybe I'm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I became really discouraged, and I became really sad, and then a lot of self-doubt. Yeah, and because I'm a strong believer that, you know, even if you have the right intentions, it doesn't mean all your actions are right, and all your actions should be grounded in God's word. So I started questioning and self-reflecting, am I doing the right thing? Am I just doing this for myself? Is it for my pride, or is it really for God? And I started self-reflecting, and I know I didn't sin. I know I didn't do anything that was against God's will. And so I decided to strengthen in God's word and to let go of my control and let go of my pride and give it all to God. And say, God, because as artists, we have a lot of pride in our work. We have pride in the quality of our work and a certain way we want to do things, to present things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I think that pride was building up in me, and that it was a lesson for me to let go. So I let go and gave it all to God and say, not that I don't care what happens, but I do care. And I'm going to do my best, and I'm going to stay faithful on all the tasks that God has given me, but I am going to let go of my pride and let God take control. And and I struggled a lot even during the process of letting go, because it's not as easy as just making a decision and saying, okay, let go. It was days of struggling and letting go and kind of dragging myself through it to say, okay, let go of your pride, let go of what you want, and let God work. And I was really thankful for this experience, because I feel like my patience has really expanded, and my capacity as an artist to handle stress and to be more patient, to be more professional, be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seum staff workers, and if people made mistake, to be able to let it go and be like, it's okay, it's all in God's control. And then unknowingly, I became a testimony to God in the sense of the museum staff, the fellow artists at the museum. They all came up to me and say, wow, you know,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a lot of stressful situation, but you're handling it really well. And I really thank God for that opportunity, that to testify and to glorify His name and to be able to be the salt and light of the situation. And through that, I started giving thanks for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given me in that situation. Even though things were really difficult, but God has put a little angels spread out all throughout the situation to kind of help me and encourage me. So the studio staff were really encouraging, really understanding, going out of their way to, you know, help me with the exhibition, which is not part of their job description, but they were just really helpful. The curator and organizer of my exhibition was a Christian, so she was really understanding and really encouraging, and she would pray for me, and that was really nice. And also the other artists at the museum, other guest artists, they were also really encouraging and would help me out physically, like move artworks for me and this and that. So the shipment eventually arrived, but 50% of my work were smashed, which is a risk when you ship sculptures. But this time, like, I shipped two crates, and one crate was completely smashed, and I was really heartbroken. And I just thought, what am I going to do about this exhibition? You know, I wanted to use this exhibition to glorify God, but now, you know, I feel like everything was ruined. But then again, I kind of decided that to let it go, And say, God, you're in control. This is for you. And this is for you. So then help me let go as well. And to do it your way and not my way. And it was a painful experience. And it wasn't until after the opening, I think 2 weeks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I was still feeling really discouraged, that suddenly one morning I woke up and I got a message from the organizer of the exhibition with a list of publishers that published an article of this exhibition, and there were more than 12, including Financial Times, China Times, Pacific Daily, and we also got a request from a TV channel, news channel, to do an interview. And through that interview, I was actually able to explain the inspiration of my work and reach a wider audience to explain the biblical foundation of my work and how my work is inspired by a meditation on God's word. And these are beyond my expectations. These fruits that I've borne, not just personally as a human, not only have I grown to be more patient, more understanding and more loving, but also for my work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 and to have this media coverage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by myself, because as a person in a foreign country, I don't have connections, I don't have the influences, and these are all provided by God. He was able to use the situation to allow more people to be reached, and that was because I decided to let go and to be faithful and to trust in God and be courageous. And even though there were times of discouraging situations, to stay faithful, to stay strong and persevere and keep going, and knowing that our goal is Jesus and our focus is Jesus and our center is Jesus, and then to stay faithful and do our best. So I really want to encourage you this time with this Bible verse from Joshua chapter 1, especially verse 9. It says right here,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So I encourage you to hold on to the word of God, and no matter in any situation, to know that God is with you and he is for you and not against you. Thanks, guys.
我们常常听到他飞来飞去的，旅行了好几个国家、城市，每一次遇到的挑战都不同，但神与他同在的应许就是让他刚强壮胆，为主站立的最大确据。那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赐给我们能力、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下一个是忠心，忠心于神，谨守遵行神的话。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不是把迦南的旗子降下升上以色列的旗子就大功告成，乃是要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那地如同行在天上。神的话被遵行出来，因此要刚强壮胆。为什么1503小组查经和一般的查经班不太一样？我个人认为一般的查经班非常的好，但今天君子姐要告诉你，要让你明白1503的小组查经，它的基本精神是透过我们生命的成长、交流与互动，把神的话真实的行在你的生活中，不只是听听神的话、讲论神的话、分享神的话而已，更是要力行圣经。当我们要实行神的话的时候，逼迫跟患难就会接踵而至。因此我们要根据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同在，刚强壮胆，而去与神同工，战胜一切。忠于人，约书亚是摩西的好帮手，无论是摩西上西乃山做什么，他总是在跟在旁边协助摩西。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出埃及记24章13节，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约书亚就在那里等候摩西40天，约书亚在那里祷告等候，直到摩西下了山。从埃及记32章17节的时候，约书亚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他马上告诉摩西营里面有异样，他是一个跟随在领袖旁边，成为领袖的眼，领袖的耳，成为领袖随时的帮助。一个忠心的人不是下班了就不干我事了，他是一个忠心与所托的人，他会尽责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神和人就会将大事托付给他。约书亚被拣选为摩西的接班人不是空降的，他已经多年做摩西的助手，不断地被栽培，他有好的灵命品格。第三个是受教，面对自我谦卑更正。当摩西设立70位长老，有2位没有到会幕，还在他们的帐幕，自己的帐篷里面，却被圣灵充满说预言。约书亚就求摩西禁止他们。摩西的回答是在民数记11章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约书亚接受了摩西的教导指正。人可能会有骄傲自大、嫉妒、非我不行等等的自我中心症候群。因着摩西宽广的心胸及当面爱的指责，较年轻气盛的约书亚折服了，学会要更多的顺服并尊重权柄，存受教的心，接受教导与修剪。人常常得到高位，却不喜欢被修剪。我们要记得，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常常我们可能叹息怀才不遇，我这只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但关键可能我们自己还不是已经预备好的千里马，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装备自己，让自己有完成任务能力与才干，不断的自我训练，力求卓越，预备自己成为时代的领袖，神国的精兵。第二个是关键时刻勇敢接棒。神选定约书亚为接棒人，假若神拣选你，你会怎么回应？怎么可能是我？我怎么可能接下摩西的棒子？他是属灵纪巨人嘞，我怎么穿得下那么大一双鞋子呢？其实每一个兴起之秀，都要顺从圣灵的引领，按神所赐的意象恩赐，穿上神给自己的鞋子。我们来看看神国的领袖身上拥有什么呢？愿意看见需要胜过得失。从埃及记17章9节到10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要与亚玛利人征战，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你看看这以色列民，这些是奴隶耶，在埃及当奴隶的，他就这么出埃及，没有训练，没有正规军，没有装备，哎呀，这个是很要命的工作啊！约书亚有没有想到，我能吗？我还要带这一群人，如果我们失败了，全部都被俘虏了，怎么办？约书亚的回应是照着摩西对他说的话去行，不看能不能，方不方便，利害得失，只看神要我做什么，只看需要就顺服神， 迎向需要摆上自己。第二个是勇敢，开疆辟土，不求平坦。我们看到下一章，我们看到这个 David Livingstone， 他一生致力向非洲土著传扬基督福音，他深入非洲大陆各处设立布道所，某个差会看他做得不错，就会跟他说，哎，如果你已经开辟传福音平坦的路了，我们准备差派几个人来参与。 David 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只走平坦路的人，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能开辟道路的人。我们不要有十足胜算才要来参与的人，我们要有冒险的勇气及行为，凭信心勇敢前进的人。这是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属于无知型的；第二类是眼看着事情发生，属于无奈型的；第三种是勇于使事情改善，是属于无惧型的。领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使事情发生，他们肯站出来摆上自己，勇敢的采取行动，使人得着激励，共同达到目标。约书亚是一个勇敢的领袖，他勇敢接棒，带领以色列民一个城接着一个城攻占迦南地，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把整个国家民族带进命定。在关键的时刻里，在关键的机会里，就在身边，不要让机会擦身而过，要乘上机会的风，与圣灵一起乘风破浪，开创新局面。第三是承担，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约书亚被拣选成为接棒人，在民数记27:22，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众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吩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摩西将手按在约书亚的头上，在全会众面前宣布这个决定。你们觉得约书亚得着这个领导权，你想约书亚一定会觉得光宗耀祖吧，很开心吧？ No， 这是一个非常沉重担子。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在40年在旷野绕啊绕啊，他都亲眼看到嘴巴吃着玛纳还在 complain 神的这些民，他带这些民去攻打迦南美地的那些高大的这些敌人，你想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但他勇敢承担。领袖就是要承担，不要总想当一个不沾锅，就是这不干我事，这是他，这是他，这是他，这是他，不干我事，这是不沾锅。所以领袖要勇敢承担。当约书亚接下棒子的时候，从此神与他同在，神怎么样使红海分开，神也怎样使约旦河分开。耶和华成为军队的元帅，带领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爱城，军队声威大振，接着南征北伐，大获全胜。摩西在河东击杀两个王，约书亚继续击杀河西31个王。约书亚的一生战绩辉煌，使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了立足之地。让我们想想，是约书亚很厉害吗？不是，上帝。哥林多后书3:5， 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愿为领袖勇敢承担，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个世代需要更多的领袖愿意站出来。想想看，约书亚如果不愿意出来，以色列就无法顺利进到迦南。在我们的家庭中，如果丈夫妻子不肯承担责任，不肯当领袖，家庭中就不会有对的事情发生。只有当我们愿意接棒，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代都会因此进入对的秩序。第三个是刚强壮胆，得着应许。这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依靠神刚强壮胆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第一个应许是得地为业。在第六节的里面，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泰国有一个赛克牧师，我想有一些人有听过，他在澳大利亚公费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他留学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要他回泰国建立教会。他回国后在大学教书，借了一个场地就开始聚会，人多到容纳不下，所以他就到外面去租一间戏院，那再度的容纳不下，就再买一个更大的地方。神就跟他讲说，哦，不止在曼谷，是要在整个泰国，包括乡村都要建立教会。有一次他开车到了乡下，看不到一间教会，只有庙宇，他就下车跪在地上拍着地说，主啊，求你，求你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结果就一间、两间、三间，他在全国建立了600多间教会。今天神把你我带到澳大利亚，绝不是偶然的。你我是否已经清楚神邀请你和他一起逐梦的计划呢？倘若还没有清楚方向的，请问是否已经开始接受装备，预备好自己，等候神随时的邀请呢？第二个应许叫做凡事顺利。刚在第八节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神说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生命里有一个迷思，就是如果我为神做事，就必一帆风顺，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会遇到任何不顺我意的事情。我们从安琪的见证看到，不是清楚神的带领，踏上旅程之后，从此天色常蓝，风调雨顺，而是当我们进入神的意念，走神的道路的时候，即便惊风骇浪，惊涛骇浪，我们的道路仍是亨通的，仍是凡事顺利的。罗斯刚刚讲到，他有两箱的作品，不同时候进来的。第一箱到的时候完全毁坏，第二箱还在路上。你那时候会觉得神会让我们凡事顺利吗？你想想。所以今天他今天的见证是，他怎么在这个惊涛骇浪中去进到神的意念，走神的道路。第三个应许是神必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在宣教工作充满了征战与眼泪，但圣经说若我们流泪撒种必能欢呼收割。有一个卧病的小女孩问神说，我不能下床耶，我怎么可能传福音呢？神就感动她用电话传福音，她翻开电话簿一个一个的打，温柔甜美的圣灵充满在她里面。结果你知道她一年带了8000个人愿意接受耶稣。无论我们往哪里去，甚至哪里都不能去，只要有主同在，一样能看见主的作为。我们在台湾灵粮堂的一些同工，他们去中国做培训，他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些，有些才2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经历过许多的苦难，他们信主以后没有几年接受了一些训练就被拆出去，他们临行手上只有一张火车票 One way ticket， 他们却到了那地，在一两年之内在那里领了几万个人信主，并且建立了教会。我们都觉得那个是不可思议的，实在不敢相信，可是这是事实。一棒接着一棒，神的国度就在各个世代扩展开来。神的国度需要领袖，让我们一起来靠主刚强壮胆吧，为神国兴起吧。我们再回想一下，当我们愿意做领袖的时候，神给约书亚的训练是什么？自我训练，力求卓越，在信心上，在忠心上，在受教上。第二个，关键时刻勇敢接棒，愿意勇敢承担。在第三，当我们靠主刚强壮胆的时候，我们必得着应许，得地为业，凡事顺利，神必同在。